掀开经本，451面，451面，第一行，这一段是经文，啊，它顶格有一个经字啊。以诸佛，以诸如来尊重法故，以如说行畜生诸佛故，若诸菩萨行法供养，则得成就供养如来，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那么这是总结前面讲的这一大段广修供养。为什么在供养当中化供养的功德利益是无比的殊胜？这个地方呢，为我们说出它的原因啊，使诸如来尊重法故啊，诸佛如来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的真实的利益，无边的利益了，是正德自信。在般若经上啊，讲如来就是正德自信，禅家所讲的明心见性啊，见如来就是见性。这是佛法修学达到最高的目标，这才是真实可贵。如果不能见性，纵然得到世间一切的财宝，也不能解决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是生死烦恼的问题。生死不能解决，烦恼不能断啊，这一点我想大家呢都能够体会到。在这个世间做大官的人很多啊，做总统的，从前做帝王的啊，拥有大财富的人很多，试问问他烦不烦恼呢？他的烦恼比我们多啊，他的日子没我们好过啊，这就是说明他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财布施再多都不能解决问题啊，唯独这法布施法供养行，为什么呢？能帮助人见性。所以能断烦恼，能了生死，能见性证菩提啊，这个是诸佛如来特别尊重法的原因。法里面最重要的要如说修行，所以前面给我们举这个例子，七种法供养，第一个就是如说修行供养啊，就要像佛在经上所讲的，我们持这个标准来修正我们的思想见解行为 我们想的跟佛的标准比一比，一样不一样？我们所做的跟佛讲的一样不一样？所以经呢，天天要读。读经的用意在哪里呢？就是拿着经典呢来反省，我这一天对人、对事、对物种种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跟经上讲的有没有违背？如果与经上讲的相同，很好，我们一切都相应。如果不同啊，就要把它改正过来，依照佛经的标准呢，改正过来。这个改正就是修，修就是修正的意思。有了错误了，把它修正过来。所以这个行，包括思想、见解、行为，这些错误了，依照这个标准修正过来，这叫修行。以若无法性，能够遵照这个标准修行，你成就的是无上的佛果。这个普贤行在菩萨行里面是最高的标准，完全是如来果地上的这个标准。这也是佛在华严上讲的，菩萨如果不依普贤菩萨标准来修行，就不能成佛。那么由此可知，普贤行就是佛行，诸佛如来之所行。那么菩萨修法供养，这个地方行法供养跟修法供养是一个意思。能够修行发供养，那就是成就供养如来。因为一切如来唯一的一个愿望，希望大家早一天成佛。修这个行的人，不但他自己成佛，他也帮助一切众生成佛。所以这是诸佛护念赞叹。那么这样修行呢，这叫真供养。诸位要晓得，这个真供养不是供养祝福，供养祝福不算是真供养，供养自己的真如本性，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叫自己开悟，叫自己成佛，那叫真供养。供养别的佛，供养别的如来，与自己不相干的，那不叫真供养。这个地方要搞清楚，要搞明白。后面一段经文是总结，我们看倒数第二行：自广大最深供养，发供养是无比的广大，因为普贤菩萨心量广大。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共乃尽。这样的愿力，我们也要效法普贤菩萨，要发这样的真实愿。学普贤菩萨，拿普贤菩萨作为我们的标准，作为我们的榜样，向他学习。可是虚空界乃至烦恼界，就虚空界、众生界、众生业界、众生烦恼界，给诸位说 是不可成尽的。既然那个对象是无有穷尽呢，那么由此可知，菩萨的愿力呀、也是无有穷尽。我此供养也无有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呢，这两句非常重要。我们常常劝念佛的人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修普贤行还是这个原则啊！你不怀疑，你才能相信，你才能够信受奉行啊！怀疑就做不到了。夹杂功夫决定不能成就啊，所以要专心啊。人家是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幕后这一句就是不怀疑，不夹杂；前面那两句就是不间断啊，所以他的功夫啊能成就。这是我们必须要看清楚的，必须要认真的去学习的。人生时间不长，尤其是过了中年以后，这个体会就越来越深刻了。回想这一生做了些什么，如果不做冷静的观察，实在说这一生空过了。这一趟到人间得来了，这是一桩最可惜的事情。佛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得人生不容易，得到人生又有机会闻到佛法，必定要有一个结果。这一生没空过，这一生就会过得很充实，很幸福，很美满。要怎样去做呢？依教奉行，有不少人呢曾经听过，但是他就是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他很想做，他就是做不到。原因呢，实在讲是他的烦恼习气太重了，他不能克服他的烦恼。也就是说，修行得有耐心，他没有耐心。没有耐心就不能克服啊！尤其是在现代这个时代，跟古时候这个社会完全不相同。古代的社会是保守的，所以人的心比较清净，修行容易得力。现在社会是开放的，开放社会人心啊是紊乱的， 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啊，心定不下来，不能专一，现代这个社会上的通病。从前人念书一坐下来能坐一两个小时，把书念上个几遍几十遍，现在人展开这个书卷一遍都看不下去，看了几页不想再看了，耐心完全没有了。这个我们要知道。那要怎么办呢？要坚持，要克服啊！看不下去也要看，要勉强自己，把这个习气毛病给它扭转过来，然后啊，你才在佛法里面得到乐趣了啊，你才能够尝到法味了，心定了，妄念少了，智慧增长了，这个时候你对这个佛法就产生浓厚的兴趣了。过去古大德教人呢，叫五年学界，遵守老师的教诲要五年，根才扎得稳。现代这个社会因为大家五年的耐心没有，五年太长了啊，所以我教人这是很不得已，打个六折三折。还有人问我能不能再短一点，再短不行，不能成就了。其实这个三年是不是真的呢？不是的，是诱惑你。你能够三年定下来之后啊，还得再用七年的功夫才能比得上古人的五年。但是我要一开口跟你说十年，算了不行了，这个东西我不要了，那五年他都不耐烦了，十年还行吗？为什么现在要十年呢？现在的社会比古时候的社会复杂，我们心思比从前人乱，所以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定下来不算数啊，这才知道为什么现代人修行的人比古时候多，成就的人比古人少，原因就在此地啊。谁肯死心塌地做十年功夫，那一定会有成就，没有十年的功夫不行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一定要了解经义，依教修行啊，这是我们的标准，我们思想见解言行的标准。我们再看底下一段，第四大段，忏除业障。看经文，佛赐善男子言忏除业障者，这个十大愿每一愿的第一句把它的题目标示出来啊，那么这是第四愿啊，忏除业障。下面呢这解释什么叫忏，什么叫业障，必须要清楚要明了，然后 才知道怎样一个修法。啊，我们看书里面的注解：忏者，梵音居云忏摩，自云悔过。若别说者，忏名陈露先罪，悔名改往修来。这个抄这一段呢，我们就不必念了啊，这个大家看看呢就晓得了。我们先把这个两句要说一说。梵语这个音译过来的叫忏摩，中国的意思是悔过的意思。中国人喜欢简单，所以这个已经的时候往往把这个尾音轻音都省掉了，所以忏摩我们就翻一个忏，翻一个忏。那么意思是回顾，这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把忏悔分开来说，啊，印度这个忏的意思是把自己所造的这个故事能够很坦白的当大众宣说出来，这个叫忏。啊，宣说出来大众当然要指责他，啊，要责备他，这个果报就爆掉了。啊，这忏是这个意思，它跟中国文字里面这个悔呀意思很接近。中国文字里有悔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常常就翻作忏悔，啊，忏悔这是繁华后裔，上面忏是印度文，底下悔是中文，啊，这是两个字合起来那意思就更圆满了。中国这个悔的意思是后不再造，我知道自己做错了，下一次再不会有同样的过失，这叫悔。啊，所以悔是改往修来，啊，把从前错误的统统改正过来，啊，将来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啊，所以这两个字合起来讲的这个意思的确非常的圆满。我们看底下这段书，在453面倒数第三行，除恶业障，成境界善，是故文中篇名忏业，实则三章四章无不皆忏。那么这是说明我们要忏除的对象，啊，是些什么？是业障。什么叫业？什么叫障？要搞清楚。如果不搞清楚，我相信你在这个社会上一定受骗。你看现在有许多这些道场啊，啊，今天做这个法会呀，明天拜那种什么忏呢，啊，到那都是消业障的，啊，你去参加了，回来之后业障有没有消掉了？果然消掉了，那就不错啊。如果没消掉啊，那么你就晓得，这去了白去了，啊，业障没消掉。所以先要晓得 什么叫夜？夜是造作的结果，造作的时候叫事，你在做什么事？事情做完，那个结果叫业。业有善业，有恶业，有无忌业。这个无忌业就是说不上善恶的。我们口渴了，喝一杯水，这也是业，你有动作，你有造作，但是这个不说不上善，也说不上恶，这种业叫无忌业。造的业再多，总不外乎这个三大类。这三大类都会产生障碍。障什么呢？第一个障碍你明心见性，第二个障碍你清净心，障碍你本有的智慧德能都不能够现前。佛在经上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为什么我们今天智慧也没有了，德相也没有了？这个里头有障碍，障碍住了，这个障碍就是业障。业障是总名，那么业障如果除消除了，我们举最明显的例子，业障是什么？妄想是业障，烦恼是业障，分别执着是业障，忧虑牵挂是业障，这些东西你有没有了？如果没有了，业障就消除了。业障消除，心地清净。清净心是真心，真心里面的智慧德能都透出来了，自然就现出来了。所以智慧不是求来的，智慧是自己本来有的，就是这些妄想分别执着烦恼忧虑牵挂把它障碍住。这些东西都叫业障。佛法确实有消业障的功能，但是你用错了。会读经的人读经啊，业障消除了；不会读经的人啊，读了增加业障。你会不会？刚才说了，会的人专心。读经，读经的时候，万缘放下。一个妄念没有，专心读经。读一个小时，修一个小时。读两个小时，修两个小时。那叫真修行了。不会读经的人，一面读经啊，一面在胡思乱想。佛这句讲什么意思？那句讲什么意思？胡思乱想啊，胡思乱想叫造业啊。不断造业，你怎么能消业？换一句话说，我们对着境界面前起心动念就叫造业啊，不起心不动念叫消业啊。佛法不错， 我们自己不会呀，把它搞错了。它本来是消业的，结果变成增加业障了。这什么原因？追究它的原因，不外乎第一个，它不明理。佛法这些道理他不了解，第二个他不懂方法，方法有错，所以最纵然是依照经典来修行的，他的结果适得其反。这也是大经上所说的，佛在华严上讲的，不在这一卷，前面所讲的，佛法无人说，虽知莫能解。世间聪明智慧人没有法子了解佛法，什么原因呢？世间聪明智慧人没有离开妄想分别之中，他没离开。只要有妄想分别执着在，用这些东西来读佛经，佛经全变成世间法，这不是佛法，变质了。那么这也是证实佛在大乘经上所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的，清净心生的是佛法，染物心就生的是世间法。同样是佛经，你以染物的心去读诵、去研究、去受持，它是世间法，它不是佛法。这个我们要懂得，佛法修行的总纲领是觉真经。我常讲啊，觉真经三个字抓到一个就行。我们今天念佛修净土的，抓一个经，清净心。心清净了，当然觉，当然证。清净心非常重要。这个地方讲的除恶业障，成境界。我们把底下这个抄念一段：除恶业障之忏业者，这是书里面的前面一半。就是《故文中天明产业》，这里解释了这一句，此即忏意，忏悔的意思，即忏意，修忏悔法本所得的利益，然准小乘中及大乘中四忏，大小乘都要修忏悔法门。忏悔法门在佛法修行里面占的地位非常重要。那么先解释四忏，这个忏悔有四有理，先说四。这所造恶业是现身后三报中时定和报不定，欲缘可转者而乃得出。如造重恶，定在身报中受，但报是可转，今 忏悔上善之业，必感善报，宜在生时。但善业强，故夺物不受，以时定故。同是一时，故得相排，以报不定，一差永差，终结不受。我们先说这一段，这个是大小乘里面都有，实在讲呢，于事于理都比较浅显啊，也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如果这些事啊，事就是讲事实真相，这些道理要是明白之后，对我们修行会有很大的帮助啊。那么也就是讲，你的功夫啊，容易得力。功夫得力，要用现代的话来讲，你的生活会更自在，更美满。佛家讲功夫得力，换一句话说，就是你的生活自在圆满，那是功夫得力。那么事实真相我们要晓得，佛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人与万物之间，总在一个缘字。缘，过去生中结的，有善缘，有恶缘呐。善缘得的是善果，恶缘呢，得的是恶报啊。我们今天这个生活当中所遭遇的，这是果报啊。我们不晓得从前造的因，现在受这个果报，不甘心，不情愿的。不甘心，不情愿怎么办呢？果报现前呢？有一种强烈的抗拒、报复、不平之心，这现在又造了恶业，来生比这一生更苦，这就是不知道事实真相，不明其理。如果明白这个道理，纵然是环境不好，逆来顺受啊，他也很幸福，他也很自在。为什么？他明了啊，绝不再计较了啊，该了的了断的现在就了断了啊，应该要结的缘也可以结结缘。做一个明白人，不会做一个糊涂人了。这个地方特别了举恶业做例子啊，这所造恶业，恶业就是实恶业。佛举这个例子有道理，世间人行实善的人少数，造实恶的人占多数啊。实恶是身造杀盗淫，杀害这些众生，每一天所吃，你吃的这些众生肉，那些众生会很甘心情愿，哎，我这个是肉供养你吗？他是不是很甘心情愿的？他要不甘心不情愿， 你杀他，他没有能力抵抗，他那个怨恨之心永远不灭，那个仇恨呢、啊，生生世世他都记住啊，将来再遇到他报复的。你说这个事情多可怕了啊！人以为吃众生肉是应该的，这个观念是大错特错啊！啊，还有许多人在观念当中是认为没有肉食营养不够啊。如果真的说没有肉食营养不够，那我要问问你，你们的祖父、曾祖父、高祖父，他怎么活过来的？那个时候在抗战时期，日本人统治之下没有肉吃啊，啊，他怎么活过来的？啊，现在台湾是富裕了，餐餐都有肉食啊。啊，回想想政府到台湾的时候，38年、40年之间，哪里天天有肉吃啊？年岁大的人应该记得很清楚了。完全是个错误的观念，说实实在在的话，现在这个人得了些奇奇怪怪的病，病从哪来的？病从口如，就是从吃肉吃来的啊！你不要看现在，你看看儿童，我看着很可怜啊！现在小孩一个个肥肥胖胖的，是好样子吗？不好，你仔细一观察着，他不是健康的胖，怎么会胖的呢？肉里面有打针呢，打的荷尔蒙啊，他吃的这个东西发胖了，不健康啊，那是病态呀、啊。现在人真的是无知，昏了头啊。啊，有一些同学对这些事情比较关心的，他们来告诉我，对，现在的猪6个月就杀了。小猪羊是天天给它饲料、荷尔蒙啊，就搞这东西，让它很快的就长大，不是正常的，不是像从前家里养的猪放在外面呢，那算是野生的了。啊，现在就是生下来就是终身囚禁啊，到最后死刑啊。你说是他这个心情怎么会过这么愉快嘛？他那个肉怎么会好吃嘛？啊，那个鸡只有六个星期，啊，那个小鸡又孵出来之后就打针，啊，听说鸡就给他打3针，啊，让他长得很快，1个半月就长大了。所以你看看他们用这种手段，他不能吃，吃非得病不可啊。医院这么多，病号那么多，真是可怜了，自作自受啊！啊，大陆上人多，医院没这么多，病号也没这么多，原因在哪里呢？他们没有钱吃肉啊！啊，农村里面生活非常清苦，但是人家个个长寿，健康长寿。那么由此可知，说肉食就有营养，素食里头没有营养，这笑话叫愚痴啊！啊，所以我们讲这个杀生这条戒的时候，肉食就是参与杀生。你虽然没杀生，你吃肉啊，在我们中国古老的那个社会里面。屠夫他也晓得杀生不是好事情，还有的良心呢，天良还没昧呀、啊，啊， 杀猪的时候先低着他的耳朵告诉他，猪啊猪啊，你不要怪呀、啊、你是人间一道菜呀、啊、他不吃来我不宰呀、啊、你想吃的去讨债。他把责任推干净了，全是你们吃的，你们不吃他就不宰嘛。啊，是因为那些人要吃了，我没办法帮他们宰啊，所以这个过失罪过是他们承担，你们向他讨债。啊，这是举证。